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能够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啊。首先欢迎你每一次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啊。我相信你也知道，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为了帮助我们对圣经有一个完整的啊概括的认识，希望透过每一次的节目呢，我们都能这个分享到圣经所记载的真理，使我们对圣经有一个啊比较全面啊尽可能有个深切的了解吧，以致帮助我们能够更愿意亲近神，明白他的教导，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每一回我们都会分享一段经文，或者一章或者几章的经文的主要的中心，这样慢慢积累呢，一点一滴的学习，我相信啊会帮助我们对圣经啊有个概括透彻的认识啊。如果你今天是第一天参加，我希望你既然已经收听了，别再跑了啊！就每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都一起啊，一起，因为这是神让我们分别出来的时间啊，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不是出于神刻意为我们安排，我们哪有这个福气，哪有这个福分，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一块来查考的是利未记第十九章啊，你可以先把圣经打开，利未记十九章啊。打开了圣经之后呢，我已经打开了。打开圣经之后呢，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啊，祷告神，求神啊，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在利未记十九章里头啊，知道神要向我们说什么。现在我们低头向神做一个祷告，同心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恩典慈爱的父神。我们祈求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指示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人得到智慧，能够认识你的心意。天上的父啊，求你使我们刚强，能够做成你托付我们各样的善功。求你赐恩典给我们，赐悟性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随从你最美善的心意，用感恩的心来侍奉你，而且以喜乐的心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今天我们要一块进入利未记十九章的时候，尤其求你派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有悟性，能够明白你要向我们说的话。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看利未记十九章，这一章主要讲到对神对人道德行为的圣洁规条。在这一章里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出现了十六回啊，这是耶和华呼吁百姓过圣洁生活的基础啊。啊，你看啊，第一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就是信主的人，以色列民圣洁的基础，因为神是圣洁的啊，所以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他要求他的子民，凡属他的子民都要圣洁。好，我们接下来啊，刚才我们读一二两节， 接下来我们看三四两节，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一开头作者就说，神对人行为上的要求是因为他有这个圣洁的属性。这里指的圣洁不再是礼仪或者法律上的圣洁，而是指人行为上、生活上、伦理的圣洁。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上帝，所以他完全有权向以色列人要求，向他所拣选的子民要求，对他今后所要颁布的法令表示要完全的听命和绝对的服从。接下来利未记的作者就开始宣布神的伦理法令。首要的基础呢，那是先从家庭开始啊。你看，对父母要孝敬，在神方面要守安息日，这两条诫命特别的提出来。除了他们是重要的诫命啊，也可能在十诫中呢，只有这两条是积极的诫命啊，就是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其他的诫命就是你们不可做什么，我们叫它消极的诫命啊。紧接着在第四节说啊，你们不可偏向虚无之神呢、啊，虚无之神就是假神了、啊，就是偶像啊。然后又重复上帝的称号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再次加强以色列人守法的责任。第五到第八节是百姓吃平安祭祭物的规例了。那我们看一看，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的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平安祭呢，作者重复利未记七章，利未记七章十一到三十四节说的啊。那么这里加添了一点新的说明啊，那就是比较宽仁的那个特别的应许。奉献平安祭的祭肉，如果第一天吃不完，第二天还可以吃。不过第三天呢，这种可以在第二天吃的这个祭肉，只限于啊还愿的平安祭。另外也加重了这个警告啊，如果第三天还吃祭肉，那不行啊，第三天不可以再吃祭肉。如果第三天吃，就是有罪了。那么既然有罪，谁犯了这个罪，谁就要负起这个罪债。这个人应该从民中剪除啊，因为留到第三天呢，那已经是不洁啊，不再蒙上帝的悦纳啊，必须用火烧掉，所以不可以吃。吃就是有罪了，吃就是玷污自己，吃就要从民中剪除。接下来呢，九到十八节，九到十八节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十一节啊，十一节说，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十五节啊，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十七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里利未记的作者教导我们怎么照顾有需要的人。你看收庄稼的时候啊，不要太吝啬啊，别那么精打细算，不要把庄稼一直割到地的那一边啊，还把那个掉下的麦穗你要全捡起来，不行。什么呢？你看神说你要留给穷人，留给寄居的。所以哇，你看到这里啊，你就会觉得我们的神真好啊。收割葡萄的时候也这样，要想到穷人，要想到孤儿寡妇，使他们分享一下这个土地的收成啊。为什么要照顾穷人？穷人有什么好照顾？是不是？在申命记24章19到这个22节啊，24章19到22节的经文就让我们这样的看到。经文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然后在20节，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最后22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做啊。神就是很细微啊，以色列人曾在埃及地当过奴隶啊，当过穷人啊，所以你穷过了，你就忘记人家怎么穷，不行。神说你不可以啊。所以你看路德记，为什么这个路德能在波阿斯的地里头啊，能够捡到麦穗，能够就不挨饿，能够有吃的，这跟生命记有关，对吧？这跟神的律例典章有关。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慈悲怜悯的神，他眷顾穷人，也眷顾孤儿寡妇。我们的神真好啊。好了，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11到12节，说这个命令是根据十诫的第八诫和第三诫，明显教导我们不可以干犯这些诫命啊，偷盗啊，欺骗撒谎啊，那都显示对神的供应失去了信心。所以其假事是亵渎神的名，是要不得的。13、14节啊，那么又这样说了啊，跟第八诫13、14节嘛，是吧？啊，欺压邻舍啊，故宫的工价不可以过夜啊，不可以咒骂聋子啊，等等，这些呢都跟十诫里头的八诫有密切关系啊。不要欺压人，不要剥削人啊，剥削就是抢啊，跟抢夺一样。如果雇主把当天该给的工资扣到第二天，这会使穷人陷入困境的。人家一天这一天的钱，人家要打油，人家要买米啊，或者说买面，人家家里就靠这个钱吃的，你给他扣下，虽然你扣下你有利息了，扣多扣一天，你就在你的银行里多存一天，但是神说那是不行的，是不是？那是不行的。你要照顾有需要的人，你让穷人陷在困境里头，这样不好。该发的工资你就要发，不可以扣到第二天。好，另外一方面，欺诈软弱无力的人啊，神一定鉴察的，神也是伤残人士的保障嘛。其实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啊？一个敬畏神的人，对聋哑、对瘸子、对瞎眼、对伤残人士，是蛮有怜悯的，蛮有爱心的。以神的心为心的人，绝不会欺压这些人。徒有嘴巴上啊，只有嘴巴上敬畏神，却是远离神的人才会做出这种事儿，而且做了之后他心安理得，他觉得很平安呢，因为里头没有责备，不是没有，是他压下去了，是吧？消灭了啊，他觉得刚刚好，一切都是很平安啊，钱放在我口袋很平安，我欺负了人我也很平安。像这种人啊，他没有秉行公义。敬畏神的人只会秉行上帝的公义，努力照顾孤儿寡妇和有需要有缺乏的人。十五十六节啊，这个要读了，十五十六节刚才我们没读。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那么这一段和第九诫有关。古时候审判以色列人的工作是由族里头的长老负责，如果走后门，如果你徇私偏袒造谣，这会妨碍司法公正的，是吧？所以这个要留意。十七十八节是跟第十诫有直接关系了，那么十七十八节就教导啊，要爱人如己，这是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啊。作者教导以色列人啊，心里头不要对弟兄有敌意，要爱人如己，而且坦诚地指出弟兄的错处。那么后边呢，十九节起呢，我们先看十九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那么十九节啊，这里头啊，要守我的律例。不同类的家畜啊，牲畜不要安排在一起，更不可以配种啊。在生命记那里那是有明确的具体的交代的。不可把一头牛和一头驴套在一起干活，因为这种情况下吃亏的是比较瘦弱的动物，是吧？那当然今天在这个世上很少看到以色列有这样的不同的这个动物一起工作的事。至于不许在一块地儿里头播上不同的种子，不许同一件衣服上两种不同的线织布做衣服，这种禁令呢，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真是很难明白。不过我们深信设立这样的律例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一些考古学家的发现，古代的一些这个魔术家吧，或者古代的一些占卜的人啊，利用细麻和羊毛织成了不同性质的布条，使他们交叉混合啊，来表演他们的这个变化伎俩。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立这些规条是免得以色列人进入歧途，受了迷惑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宗教信仰的纯正啊。二十到二十二节是关于受玷污婢女的原则了。二十到二十二节说，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致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那人要把赎签祭，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用赎千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这里禁止的是不许跟已经许配给人的婢女通奸行淫，这些婢女可能是外邦人，跟他行淫刑罚比较轻，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对婢女所许配的男方有了亏损，所以要献上赎千祭求上帝的赦免啊，还要赔偿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犯法侵害他人权利的人必须要公道赔偿，任何人都不可以例外的。那么除了这个婢女的条例之外呢，接下来23到25节是栽树的条例了。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要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律法规定，人种果树之后耐心的等候三年，前三年的果实呢又少啊，味儿也不好，所以不可以作为奉献给神的素祭的祭品，因为这是不结的果子。但是到了第四年的果子被称为初熟之果，要完全奉献给上帝。然后第五年开始呢，人就可以自由的摘取和吃树上的果子了。好了，接下来26到31节就说，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照，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禁止以色列人学外邦人的习俗啊。关于严禁吃血的理由，我们在17章已经说过啊。这里禁止吃血的理由是又有点不同，似乎是跟法术和观照有关。在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22章18节那里，22章18节那里经文给我们看到啊，就是跟这个吃血的事情。出埃及记22章18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啊。吃血和这个法术观照有关，行邪术为什么不可让他存活？这个法术是摩西律法所禁止的事情，所以观照啊，这些迷信的行为是摩西律法所不容许的。将头发修成圆形啊，把这个两鬓的毛发修剪或者剃掉也是不容许，因为剃发剃须是守丧和哀恸的表现，跟外邦人的习俗不同，外邦人做这些行为的动机是跟他们迷信有关，所以以色列人不可以学。另外，这个割伤死人的身体或者是在身上刺花纹都是禁止的。那当然，外邦人在敬拜邪神的时候经常以淫乱污秽的方式来敬拜他们的假神，这是以色列人所不容许的。相反，以色列人要对上帝的圣所敬重，要遵守安息日，交鬼行巫术的方法啊，来问一问那个死去的人的事情啊，或者问自己的事，这都是以色列人不可以效法的行为啊，这是亵渎神的。好了，最后32到34节，利未记19章32到34节啊。 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教导我们尊敬老人，对邻舍的态度啊，无论这些人是啊，因为种种不同的原因被就是被迫啊留在以色列人当中，或者说被赶呢、啊，被外边的人赶过来，或者是被很多生活的条件拴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以色列人不可以对他们实行任何啊轻视啊或者压迫的手段，而且要好心的善待他们，好好的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同胞兄弟一样，不分彼此。最后35到37节，那是关于这个断案的公正，生意买卖的原则。我们看一看，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商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商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37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35到37节，判断案件呢，和做买卖一样，必须要公正，必须要诚实，这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宁不可或缺的原则。同时呢，我们看到在37节啊，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再一次的郑重的宣告，我是耶和华。在颁布这些律例之后啊，神再一次的提他的名字，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清楚的知道，我是耶和华，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是救赎你们的神，同时也是出于大爱拣选你们的神。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子民，出于爱的拣选，所以神跟人立约，约为的是要印证神的拣选，律例就是约的内容，所以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爱。那么今天到这里呢，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今天我们主要学习怎么样对待神和怎么对待人，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盼望神给以色列人的律例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能够思想融会贯通，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中来讨主的喜悦。好了，节目时间到，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